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台湾总统府宣布，马英九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周六在新加坡会面，这是自从1949年之后两岸领导人第一次的会面，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是否代表两岸统一指日可待？而本次会面不会签署协议，但是是否会达成口头上的共识？马英九又为何要积极的见习近平？这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还有台湾将到的总统大选，将投下何种变数？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韩仁朝博士哦，这一次这个习马会它的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看到，其实这是第一次两岸领导人这个会见，那么不管他的这个后会谈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但是从他本身两岸开始进行对谈我觉得是比较有一个历史意义的。但是呢，最后呢，就是说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时机，他们要谈论什么东西，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个可能还是
拭目以待。
对，拭目以待的事情。
是陈先生有补充吗？
我想大家知道，这个两岸关系是从1949年以后，最高领导人从毛泽东和蒋中正先生，然后是邓小平蒋经国先生，然后是江泽民和陈水和那个李登辉陈水扁先生，以及后来的胡锦涛和马英九先生，都没有达成个见面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听到各种私下的有各种谣传，说国共什么时候在海参崴，都是空子虚乌有的。这是确实是65年来第一次最高领导人正式的公开的而且对外宣布的一个见面，当然是他有他的历史意义。我想就这一点来说，还是应该值得正面的肯定的。不过这个事情最后结果会怎么样，而且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和大陆双方的未来的走得更浓的关系，这个还拭目以待。我觉得这个还远远谈不上，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发展基本趋势是比较越来越走得远，而不是越来越走得近。从目前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来看，
所以陈先生，你觉得说马英九总统这次的做法，因为刚刚说这个两岸的关系人民方面是越走的越远啊，但是马英九总统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想要拉近双方的关系，那是否与台湾主流的民意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是和台湾主流民意有相当大的区隔。这我想这主要是有一点呢，我想马英九也好，习近平也好，或者他们都考虑的比较多的，或者包括胡锦涛在任的时候，就是说在前10几20年吧，自从李登辉先生就是台湾解除党禁报禁之后，两岸关系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变化。但是在李登辉先生和江泽民对峙的时候相当紧张，后来的也比较紧张，但是胡锦涛认为胡锦涛执政的时代包括马英九执政时代比较先而言，他认为，我觉得他们其他政绩上是一塌糊涂，很政绩上是很差，但是在两岸关系和缓方面，他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一定的亮点的。就是说和前一段剑拔弩张的这样紧张的态势，胡锦涛和马英九在两岸关系和缓上具有某种有他的历史性的地位。就是
韩博士说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种安排呢，我觉得也比较有点诡异。为什么呢？因为总的来说呢，这个他们已经谈了很长时间。那么从马英九来看，他是希望在一个这个 APEC 这个平台上面，
国际性的
场合来见面，来谈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主要的议题。那么中国呢，就是北京方面呢，就是尽量的想打压他的这个国际空间，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来我们之间的谈话，我们之间的会谈。所以呢，应该要找到一个第三国来进行。那这个安排实际上已经谈了很久，并不是说是刚刚开始突然那下的这个这次很明显就是说他利用新加坡的这个25周年的
中国建交，
对。但实际上过去我们看历来的这个周年纪念日从来没有派那么高级级别的这个顶多就是双方外长 发一个这个贺电，
贺电
祝贺一下。但是呢，很显然呢，这次是特意安排与习近平见面。但是所以见面是不期而遇啊，我们就是说好像是，但是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进行谈判，来进行对谈，这个东西没有解决，因为这个马英九代表的是台湾的2000多万的这个民众，如果这个身份不确定，那我觉得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一个，就像台湾人经验，
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嘛。
对对对对，我的感觉好像中国呢，就是北京方面呢，也缺乏一种君子的这个气派。你既然要求婚，你又不是这个
名门正娶，
名门正娶，然后呢又扭扭捏捏的把人家当小三来对待，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合适。
哎，陈先生，我想请教你，因为我们也看到国台办已经讲了，就是说双方见面的时候会互称，职称是先生
、
马先生跟这个习先生，所以说你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这个为什么台湾方面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大陆方面为什么也接受这样的一个职称呢？
我想他们本来，我想大陆的方面呢，可能原来的想法是最好是两党的方式，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但是大家知道现在两党的方式根本就没有任何代表性，因为台湾还有其他的党，对不对？还有民进党，而且马上民进党当政了，你这个谈判对后面都没有，几乎是不会起任何的政策指导的作用的。
马英九本身也不是
党中央
主席了，
也不是党中央主席啊，所以说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但是中共主要这方面当然还是在中共，中共又不愿意承认马英九作为中华民国总统这样一个身份，他不愿意承认。这个如果他承认了，这次谈判我认为是有重大意义。如果他称了马英九总统，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他不愿意做这个事的话，这个会谈的意义就大大的削减很多很多，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看头。
是，不过刚韩博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也谈了一阵子，所以大家并没有那么意外。其实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前副总吕秀莲也讲过，他说习近平要这个决战2016，要在这个2016这个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啊。那么刚才在我们第一小时节目里头，我们也这个采访了吕秀莲，他听起来是非常的淡定，就是对这个情况的变化，他觉得一点都不意外。那所以说，是不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议程上来推动的话，是否这个所谓已经开始谈这所谓的两岸统一，这个统一的时程已经展开了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奎铎谈到，就是说这个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和这个习近平时代，这个三个领导人的这个作风是不一样的，对台湾的这个这个看法和这个做法也是有点不一样的。那么最好的当时胡锦涛那个时代，他是比较有耐心，有这个战略定力，我们那讲的好
对
吧？这个习近平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的，我想他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梦要实现，他有一个这个战略目标要实现，所以我觉得他会加大压力，迫使台湾呢这个有一个时间表在这个统一方面要一个时间表，不会让台湾的不会有那么大的耐心等台湾逐渐的这个成熟。当然如果是说现在他们两个习马会和马习会也好，如果能够真正进入这个和平进程，中国能够承诺，就是中共能够承诺，那么不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
进步。
对，如果真正启动这个和平进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中共可能不会走到这一步，
牌还是在北京方面的手上，但是我想他现在还放不下来。但是为什么他这次又同意了？实际上我们就看到，虽然马英九刚刚开始的时候说我这四年绝对不会和中共谈判，实际上马英九很快就放下调子，就是实际上他是想和贵方谈判而确立他的地位。所以这次谈判主要的，在我看来，从动力来说，就是这两位领导人都有动力，而且主要的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地位也好、政治地位也好的动力。也就是说，他们两位领导人在目前的当下的情况下都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虽然和习近平看起来气头很高，但是这是一两年前的事情，现在习近平遇到了重大的很多打击，他的势头也不是这么好了，包括访美失败，包括93那个阅兵也是搞了一团糟，很多包括南海问题在国际社会孤立，所以他们俩马英九更不用说了，整个的在台湾的民调很低，再说现在选举，很显然 基本上没有什么，如果选没有什么重大忧害，基本上就是民进党当政了。而且他不管是又换下这个是洪秀柱等等，搞得这国民党在台湾也好，在各方面的声望越来越急剧下降。所以说这他们两方面都有自己的需求，要有一个事件，如果是这个事件是六十多年来都从来没有出过的，有这个事件的话，某种意义上对他们两人的关系或者两岸的关系有一个冲洗，就像那个过去这个结婚有个冲婚来结个婚来这个有个冲洗的作用，如此而已。但实质上的问题一个也不会解决。
那韩博士，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双方如果刚刚陈先生所讲到说双方其实都是各有所需，各取所需，那到底这一次洗马会双方是交换了什么样的条件来取得这一次的这个会面？那么我们也知道他这个台湾官方这次也说本次会面不会签署协议，但是是否也会因此啊达成了一些这个双方的共识之后有一些口头上的共识呢？
这个我们很难，局外的这个很难知道他们到底要谈什么东西，用什么来做这个交换。但是很显然呢，这次这个会谈就是双方领导人都有这个意愿才能够达成这个共识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感觉到很明显，之所以那么急迫的进行这个两岸对领导人的这个对话呢，很大的程度是因为国民党的这个选举啊，已经成为一个败势了，已经溃势了，
很大的败势。
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个马英九的一个险招。那北京方面也是很关注这个选举，对，怕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啊发生改变。美国方面也是很担心，蔡英文上台之后是不是会改变这个现状？那么这个是大家的共识，就是说怎么样保持这个两岸现状？从马英九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怎么样挽回这个退势，这个败局。那么如果是中方，就是北京中共方面能够给他一些一个好处，给他一个这个他的这个侵华政策的结果，导致了两岸真正导致了两岸的稳定发展，那么很可能给台湾的民众一个新的这个概念，说啊能够和平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国民党来执政呢的确对台湾有好处，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挽救改变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还很难讲会不会造成那个情况。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中共不大可能给，就是说习近平不大可能给台湾以实质性的好处，就是说包括刚才说的承认他的马英九总统这个位置他都可能做不到，还别说是其他的重，最多就是经贸上一些好处，那个东西早就弄过了，这个没有什么对台湾没有任何吸引力了。而且反服贸啊这个东西已经证明年轻的一代或者台湾的主流民意恐怕对于大陆在这方面的所谓要给他们多少好处也不做太多的期待，这个而且即使有也不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还是所以两岸要保持现状和平。当然马英九蔡英文也是在访美的时候专门提到他也是要保持现状维持现状，所以这个看起来口头上是两党都是一致的，说民进党和国民党，但是究竟怎么维持现状，因为各方面还是有差异，包括大陆也包括美国都是，究竟是不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拭目以待，究竟就是看怎么样。你说
是回应
我就是说这个你说的很对，就是因为这个蔡英文如果是看着这个趋势不会改变的话，蔡英文当选肯定是毫无问题的，而且会是压倒性的这个票数当选。
对，
那么蔡英文呢虽然讲这个保持两岸现状，但是呢他并没有承认这个九二共识。那么九二共识习近平也发了话说，如果是你不承认不再以这个九二共识作为基础的话就会地动山摇。那地动山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武力要动手，这个解决台湾问题，所以这个还是没有解决。而且他们之间呢还有一个很长的这个了解过程，如果蔡英文上台的话，蔡习之间有一个很长的磨合过程。那我觉得我自己感觉的，其实民进党也在考虑一些个对中共这个政策的对大陆的政策的一些调整改变，包括我在这个台湾开会的时候曾经跟那个柯总召就是这个聊过，他也是柯建民就谈到呢，他其实也提出来就是说冻结民进党的
政党
上对大陆的一个条件，但虽然没有走得很远，但是呢至少我觉得民进党也在考虑调整 这个对大陆的这些政策。
是，感谢您的分析。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线上很多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呢，我们来再进行两个问题的讨论。那我们在讨论之前，先来看一下马英九总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马英九曾经在2011年竞选连任的时候呢，他说过绝对不会在未来4年当中跟大陆的领导人见面。我们先来看看当时他怎么说的。
但是我绝对不会在我未来的4年当中跟大陆的领导人去见面，我绝对不会跟大陆去谈统一的问题，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中华民国主权或者台湾尊严的事情。
是，所以我们刚看到刚才马英九总统在2011年就没多久之前才说过这样子的话，现在还没有卸任，他去见习近平了。所以说我想请教一下陈奎德先生，这4年来到底是这个物换星移有了什么样的转变，让他做了这样的决定呢？
我想主要还是他考虑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开创的第一位两岸最高领导人见面的这样一个首长，他当时说是他当时的选情考虑，这个政治家这个说话根本就不能，他当时要考虑到台湾民意是相当对大陆有相当大的疑惧的，所以说他如果是说在竞选的时候或者真想如果说谈了我要和大陆谈统一的话，肯定他这个名望要非常加速的上升。现在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没有很少一点执政时间了，但是他这一点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就是说对他选不选上这个他毫无对他毫无影响了。对他有影响的是他是不是在历史上第一个打开了那个台海两岸这个空间，就最高领导人见面的空间，这个可能性由他打开，他觉得这个当然比那个重要，那个东西对现在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了。所以这真正领导人他说过的话，他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太重要的。
陈博士要做补充。
我有点不太同意这个奎德先生的这个，就是说他完全是为了留一个政治遗产，留一个历史青史留名。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主要是为了这个
选举
的问题，因为这个你看国民党把洪秀柱换成这个朱立伦，很明显就是在那儿已经慌乱了。那为了保证这个台海的这个两岸的这种现状，他要必须做出一些办法，因为他这个就是他那么多年执政的一个结果造成的，就所谓的侵华政策的失败造成的，所以他现在要改变，试图改变这个东西。我觉得当然可能也有某种程度上。
问题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马习先生本身也是侵华过程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阶段，一个重要的阶段。我同意，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程度上他也要考虑选情，但是我想他们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应该看到他这次谈判不可能真正的动摇整个台湾选举的大事。在我看来，这次会面能够对国民党加分还是减分，甚至在我看来甚至可能是减分。所以说他要想通过这样一个所谓的绝地反攻的努力来使国民党翻身，来这次当选，我觉得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恐怕不会有，就国民党的大多数人也不会有这样的判断，最多是稍微拉他一点气，但是是不是真正能拉他一点选举名气，我甚至认为恐怕是副作用。
是，那陈先，我想请教你，就是说马英九他这次这样子的做法，他到底有没有考虑到说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很多人也担心到是说当然香港也很清这个现在的情况，但台湾香港毕竟是不一样的，台湾毕竟还是有一个国号叫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带过去的这个中华民国，所以今天马英九他一旦跟习近平见面之后，双方一旦有更多的更紧密的交流，或者是在政治上有些妥协的时候，未来中华民国要何去何从呢？他们想过的问题。
对，当然我想马英九在这方面他过去起码公开讲话上是对这一点是非常坚持的，我们大家看得到的，所以我当时也相信他是当时是说的是真心话，就中华民国这块牌子是不能砸在他手上。我想这但是他这个事情政治行动本身，就是说习马会本身是对中华民国的延续发展有好处有坏处，这个就要考量了，就是看你这个事情怎么做了。如果是说这次在底下和中共达成的暗盘交易，或者是说进入了所谓的习家班的，或者是说中共的那个长城的统一那个过程中间的一环，那么那对中华民国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是不是会这样做，或者说具体的来说，他们这次有没有底下底盘操作达成一些共识，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显然，在民进党方面，在女性员女士这方面，他们都认为是，他们就马英九是按照中共的步调，按中共的节奏在进入这个轨道，他那个轨道了。但是我还觉得，这个中期还要看他们这次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是说这两次会谈会有些什么结果出来，或者是有些什么底盘的交易有没有，要看情况。
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再请韩博士也回应一下，就是马英九这次去，他是顶着中华民国，对中华民国这块招牌是正面的加分呢，还是可能会产生一个把这个牌子给丢掉的一个后果？
我觉得他曾经谈到的是，就是说，这个两岸领导人会谈是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适当的身份。
嗯，
我觉得在这个适当的身份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适当时机和地点，我觉得都还可以，都还不错。就是这个适当身份始终没有解决。那么现在这个身份呢，要有点不伦不类的。但是我觉得总而言之，谈总是比不谈要好。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接听线上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首先请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请说。山东同学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我谈三个观点的。我对这个马英九、马仁通啊，有四个字：有功无能。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能力是差的。八年执政，海峡两岸啊，要认识这是一个大中国。一个大中国，什么叫一个大中国？这个观点，你们主持人呐、啊，要很好的研究，必须统一。什么吕秀莲那个讲话，我也不同意啊，对不对？我们站在一个大中国的立场，要民主化的立场。我提供一个信息给你们，你们去研讨。那么什么叫大中国？必须要统一。至于怎么统一，你国民党、民进党、共产党可以坐下来谈嘛？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第三个观点。
张鹏先生，我们时间有限，请您简短发言，可不可以请您尽快？
国共两党战争的延续，懂不懂？战争的延续，我们把蒋介石、国民党打到台湾，台湾是中国大中国的领土，不能够太多分出去，早晚我们要把它打回来。因为这个国共两党战争的延续还没结束，对不对？我是老军人呢，我也赞成民主化。你什么？你们那个主持人，你们到美国去了，你那个评论，你的资历还没有我的资历长。
是，好的，谢谢蔡仁鹏先，因为我时间有限，您发言很长的时间了，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刘先生发表他的看法，刘先生请说。河北刘先生，
哎，是我吗？
哎，是，请说。
啊，我说，国共两党啊，坐在一起谈，总比不谈好。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它那个版图都是一个中国。我相信呢、啊，国共两党啊，都是执政这么多年的党了，老党了，有这方面的人才，也有方面的智慧，不会叫外人看了笑中华民族的笑话。更不会让一些汉奸得逞，和一些美国跟日本的走狗。
好的，谢河北刘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田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田先生说。
哎，你好。
你好。
是我吗？
是，田先生说。
哎，你好。我看那个全球的华人呢，绝大多数人都是赞成这个马习会的。这个刚才我看那个台湾那个邱毅教授讲啊，台湾是80%以上也赞成的。四大媒体说称马习会是两岸关系的里程碑。这个怎么你们美国之音又说不了呢？中国人再好的事你们也能说不好？
林先生，你可能没有仔细听节目，我们并没有说它是不好的，请您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再来回应我们的这个话题。下次请您在打电话之前，先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对，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吧？就是两岸都是中国，作为两岸来讲，都是一个政治实体，所以说不要太小家子气， 而两岸都是政治实体，没必要称先生，都是政治实体就直接称总统或总书记或主席就完了。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嘛呢，如果哪一方把对方看成是敌人，都属于非常不妥当的。一些人的发言总是把台湾看成是好像是十恶不赦，我总觉得这种说法太低级了。不管是中共说还是一些愚昧的百姓说，而且我希望共产党胸怀宽大一点，因为中华民国在中国的历史上要比共产党的贡献大得多。我就说到这里。
好的，谢谢天津时先。那我想请韩博士回应一下，尤其刚才山东彭先跟河北刘先的看法，都是认为说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不管是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都 OK， 只要是一个中国。你觉得中国人民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那么长时间的
隔离，
可能对隔绝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政治理念。我觉得这个和平进程啊，应该还是要在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的这个前提下来进行。当然也要考虑到大陆人民的这种感情，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最主要的就是说要放弃武力，那么大家坐下来，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对，
来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也是特别要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当然非常重要，就是和平要我们强调这一点要解决。第二点就是说要加强两岸的交流，他人民的交流，人民之间交流，包括信息之间交流，这里就涉及到。因为台湾的那个大陆的信息可以没有障碍的到台湾，但是台湾的信息不能无障碍的到大陆。这个交流是单方向的话，是对两岸的这个真正的和平是没有好处的。
是，
最后那位这个打电话进来的民众，对，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就是这个中共方面应该要大气一点。就说你老是这样打压这个台湾人，你打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
逼着他越走越远，
越逼走他往那边走，然后反方向走。我觉得应该呢，就是说给台湾更多的国际空间，通过一个仁政一个王道，让台湾人民的幸福，这个我们跟着这个大陆，那我们的经济上政治上都会有发展，有前途会更美好。现在没有这种概念。大家反而认为你这个经济交流的话，受贿的是大公司，对不对？
对对，
老百姓受贿的就是这些精英，像连战家族这样的一些人，那么这个老百姓根本没有从中间受贿，所以尤其是年轻人，这个我觉得这种反感情绪非常强烈。为什么导致这个太阳花运动？就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陆啊，应该要有君子这个气度，有大要这个要
这种崇拜。你既然自称大国嘛，也是。
对，不要在这个政治地位上、称呼上面，或者地点会见地点上面这个
斤斤计较。
对。
好，谢谢两位在回应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那么我们知道说，台海关系、两岸关系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美国方面的一个表态。那美国方面呢，在星期二也表示了欢迎这个台海两岸为和平而稳定所做的努力，但是呢，把习近平和马英九的会面计划看成一个转折点，现在还是为时过早。现在让我们来听一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在例行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At this point.The fundament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 stable and peaceful.
美国目前的根本利益还是在于稳定和平的两岸关系。美国继续坚持以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当然会欢迎台海两岸为缓和紧张局势和改善两岸关系所采取的行动。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对这次会晤的结果拭目以待。
To try to reduce tension.
对，我们刚刚听到是白宫方面的回应。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呢，关于国务院方面怎么说的。关于这个马习会是否会影响美国要对台军售的问题呢，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星期二表示说，美国与台湾保持强有力的非官方关系，而且他同时也强调了台海和平对于美国利益的重要性。我们来听一下国务院发言人怎么说。
我们欢迎台海两岸近年来为降低紧张局势和改善两岸关系所采取的行动。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具有深远长期的利益。稳定和积极的两岸关系为海峡两岸、为美国和这一地区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 我们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继续以怀有尊严和尊重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认为两岸问题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解决方式的步调和广度应该为两岸人民所接受。
对，我们刚看到是国务院方面的说法，那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就这一次这个马习会对美国来说是不是一个很意外的惊讶？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两岸现在突然有这样子一个发展，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听到他们这些发言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觉得美国对并不会觉得很惊讶，因为在奥巴马和习近平主席这个在白宫会见的时候，其实是谈到了很多台湾议题。台湾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当然，就是说从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美国希望这个两岸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这个美国也特别强调，一定要维持这个现状。实际上是跟民进党提出了一个某种程度的这个警告，希望他们呢不要这个走得太远。这个就是跟过去那个1996年跟那个对陈水扁的那个警告，实际上意思差不多。
嗯，
所以我想他是在保持一个这个平衡。同时呢，美国也讲得很清楚，支持台湾的民主进程，不会干预这个台湾的选举。那么不管未来谁当政，那么美国呢希望有一个政治框架，能够保持这个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这个我觉得是美国的主要的一个 message， 一个这个信息，一个议题。
那陈先生怎么看说美国对于台湾这样跟大陆现在越走越近的一个看法？那是否像我们刚才提下军售案的问题，是否会让美国从此对台湾抱持的一个戒心呢？
我想戒心谈的这个词还是重了一点，不过美国会谨慎的观察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在下一阶段会怎么发展，就是尤其是很可能是民进党当政以后怎么发展。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关于军售绝不应该受到所谓马习会啊或者这些东西的干扰和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它的历来的行为方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历来的行为方针是他们只听得懂一种语言，就是实力的语言。如果他认为你在实力上远远弱于他，而其他国家也没有真正的权力帮助你的话，他要吞掉你是非常容易的，而且非常快的，他就会吞掉你。但是你有了相当的军事的抵制性的平衡性的某种力量以后，再来谈大家都比较好谈。如果是说你是非常弱的方，谈都不用谈，根本没有谈的必要。所以说军售一定要保持原来的速度节奏，甚至要加强，我觉得这才是会对两岸的真正的谈判，真正的有尊严的对等的谈判打下基础。
是，那最后我们来请教一下韩博士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九二共识，很有趣的就是说当年的九二共识在国王会谈就是在新加坡举办的啊、那这一次这个马习会又是在新加坡，所以这一次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这一次的这个习马会里面扮演什么样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为什么总是新加坡呢？
我觉得新加坡呢，在一个很特殊的历史地位，就是以前呢，在这个中共开放之前呢，那一直是把李光耀当作这个傀儡，帝国主义的傀儡来骂的。现在呢，变成了这个中国人的老朋友。那他是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地位，他实际上是脚踩
两只船，几只船，而且他自己政治社会角色应该承认比较高，就是李光耀先生在方面政治社会比较高。他当年和蒋经国先生的关系也是非常近的关系。
对。从这个新加坡自己的这利益来看呢，维持这个两岸的稳定对他是有非常好处的，非常大的好处的。对，他不希望，因为这个他也是东盟国家，东盟国家在南海也是一个掺着很多的这个两岸因素，对这个领土纠纷的这些因素在里头。他希望呢南海稳定，希望两岸之间的稳定，这样有利于他的这个发展。因为你知道新加坡的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完全是要靠出口，靠这个
贸易，
靠这个，如果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的话呢，肯定对它的这个影响非常大。所以它一直是作为一个中间调解人的这个关系。我不知道你还注意到没有，李显龙实际上 在前几年去中国这个中共的这个党校做了一次讲话，这个讲话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他在讲话里头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新加坡既希望成为这个美国人的朋友，也希望成为这个北京的朋友，说不希望在中间选边站。现在呢，就是他特别强调，就是说你不要把美国低估，美国的这个韧性和这个反弹能力是非常强，这是在金融风暴之后的那个时候，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讲话，实际上这就是你这个新加坡的一个主要的基本立场。但是新加坡本身呢，它这个模式又为中共所
欣赏，
对，欣赏，希望呢模仿它这个模式，表面上看起来很有点民主化，其实里头全部是专制，这个执政党呢能够永久执政，所以现在中共也在模仿它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两个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历史原因的。
是，好，谢谢这个韩博士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关于习近平与马英九将在本星期六举办历史性会面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韩连韶博士以及陈奎德先生。稍后呢，我们将来讨论国际法庭受理菲律宾针对南中国海岛礁争议主权的诉讼，中国将如何因应。